我们感觉到我们是一个家庭，我们一同的来生长，我们当中有很多可爱的孩子，很可爱的年轻人，他们常常给我他们一些的卡，他们做一些问好的卡，还有生日卡送给我，他们很纪念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我以前跟你们交通过两个故事一个青蛙是讲那个蝌蚪还有一个青蛙的故事，你们还记得吗？没有人记得，都忘掉了吧。既然如此，我就再跟你们讲， Timothy 是一个蝌蚪。蝌蚪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一个很小的青蛙那个时候还没长腿，只是一点黑色的，还有小尾巴，是一个baby 的青蛙。有一天这个 Timothy 他在那个小湖里面在游泳，突然间他听到很大声的一个声音，他就问是什么，原来是 Freddy 那个青蛙跳进水里面那个 Timothy 就跟 Freddy 说话，你去哪里了我在上面来那蝌蚪就问他上面有什么那里有蓝色的天空，有绿色的田野，有很漂亮很美丽的花朵，很奇妙的在上面。蝌蚪就问我可以上去吗，他说你需要长大才可以，你现在还没有脚我跟你们孩子们说无论你是女孩子男孩子，你也需要长大你今天是不是好像蝌蚪还是像那个青蛙呢？最重要的问题，你有没有长大？你怎么知道你长大你怎么知道你在长大着？我问你，你说有，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长大？我有牙齿我有脚，我可以走路，可以跑步。比如说以前你很常生气，现在你不生气了以前你很自私，什么都为了自己，但是现在你改变了，所以你在属灵上都有长大。所以这些事情请都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长大，就是在属灵上长大。每一个父亲母亲都想他的小孩都长大，他们不喜欢他们的婴孩常常是婴孩，他们喜欢他会长大对我们神来讲都是一样，他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开始的时候很小，但在神的智慧里面他使我们长大，要我们每一天都认识他。这个就是好像 Freddy 那个青蛙，还有那个 Timothy 那个小蝌蚪我下次来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现在我们讲别的了。我刚刚过了生日，是上个星期五，没错已经讲过了。在我的生日那天有人给我一节很好的经文，是诗篇37篇，诗篇37篇25节，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这个诗人他写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25节。我们当中都有人现在可以说现在年老了，你在年岁里面你大了，所以变老了。大卫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逃犯，他没见过他的后裔逃犯。这里对我们叫我们想以前怎么样，也是将来的时候那个虔诚的确据。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你有没有见过？也许你还没到那个年龄吧。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长大了，年纪老了，当你想过你往年的时日的时候，你不会见到一个依靠神的人，他信靠神的人，他不会被弃绝，一定不会发生。如果神放弃我们，那我们一定有问题了。圣经里面罗马书都有讲神放弃一些人，因为他们常常不听神的话，他们常常不顺服。如果我们时常做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的神就放弃我们，神会到一个地步他会说让你们吧， 任凭你照做。如果这样的话就很严重。大卫怎么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逃犯。我们有一个权利，我们可以为以往的日子感谢主，我们也有一个责任，为了前边的来顺靠他。现在我就这样啊，你看我从前也年幼，现在我是年老，我却没见过一人背弃，也没见过他的后裔逃犯。这个是神的爱和信实的见证，我不会讲得太长了。我有一个问，也许你考完试啊，你也很讨厌啊，很讨厌有人问你问题。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是从圣经里面的。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圣经里面，圣经第一次记载阿当说的话，在我们圣经的头一本书《创世纪》啊，人开始说话的时候，他说了一些很重要的话，《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三节，《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是亚当说的话，这是第一句的话记在这里。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讲什么？他看着是谁？他看着那个哈娃，亚娃就是女人，不见了什么？好像他肋旁有一点疼痛，他不见了一块骨头。哦，在哪里？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好奇妙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讲到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不可以有更密切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骨，都有肉。如果你只有一样，那怎么样？如果只有肉，没有骨。骨的时候那怎么样？就好像那个海里面的那个动物，如果你只是骨没有肉，那你怎么样？你就好像骷髅骨。所以这里有很彼此很密切一个关系，如果没有骨没有肉，我们就不可以生存了。所以我想继续的交通关于这个，因为这句话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圣经里面记载了好多次。亚当是第一个人说这句话，也有其他人说过，例如拉班就是亚当的后裔，他也有这样说过，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别的地方都有这句话。如果你看那些参考圣经的那些书你知道这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有不同的意思。但是最重要的是这里就讲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你知道圣经讲了很多关于关系，因为很重要，也许弟兄姊妹的关系，或者姊妹的弟兄的关系，或者孩子和父母的关系父母和孩子的关系雇工和雇主的关系，王和他百姓的关系百姓和王的关系。圣经里面充满着讲关系，不同的关系，实在很重要的，人和人的关系很重要。我可以跟你说你是我骨中的骨，也许你可以跟我说你是我骨中的骨。当大卫将要封来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都用这些话，他们没有说你是我的骨，所以有分别。如果一个人说你是我骨中的骨，但是我是你骨中的骨，那里有分别的。我们是你们骨中的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大卫王为了我们出去，大卫是我们的领袖，他已经成就了很奇妙的领袖，他为了我们做很多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讲他是很重要的。他们在哪里对大卫王有一个很大的感谢。究竟你可不可以对主讲这句话呢？我们有没有想到主是这样呢？我们欠他这么多，我们对他来讲是很宝贵的，我们可不可以跟主这样说呢？我们是你骨中的骨没有人想伤害自己，你不会自己弄伤自己叫你流血， 对不对？保罗说没有人可以憎恶他的肉体，但是你会保养他，顾惜他。所以大卫的百姓啊，他们那个时候就跟大卫这样说了啊，我们究竟领会到我们对主啊是怎么样的呢？因为主很爱我们，我们会不会听到主跟我们说啊，你是我骨中的骨？我们是不是和主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呢？在圣经里面，这里讲那个骨肉就很多次。我们刚才掰饼的时候，我们有那个饼，还有那个血，这两个代表什么？我们说是代表主，没错，是主。那个血和那个饼是代表主，是预表他为我们牺牲了他自己，他为我们献上啊，这个。饼和那个杯是代表那个，因为他肯为我们死，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在他心里是很宝贵。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有责任。在创世纪第二章怎么说？亚当讲完之后，是我的骨，是我的肉。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需要明白我们和主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我们是无有的。我以前在巴基斯坦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个人，他就看到我，他没有跟我打招呼，他也没有讲赞美主，他只是问，你知道我是什么问题吗？我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问题，你有什么问题？他说是我的心有问题。我说是啊，对呀，你说的对呀，圣经说你的心有问题，你的心是绝对的坏，人心被万物都诡诈，神都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对付这个坏到极点的心，在箴言都跟我们说，他说我儿，将你的心归我，他就跟你讲你，他会为你做什么。在以西结书，他说我给你一个心，一个新的心，我将一个新的灵放在里面，我把一切都做深的啊，这是神在他恩典里面做那个新的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描述到关系，比如说好像我们刚才讲王和他的百姓父母和儿女等等，但是那里有一个要求，不只是我们感谢主他看顾我们我们应该向主讲，我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骨，肉中的肉，好像骨是为了肉，肉是为了骨一样。所以我们和主的关系是很深的是很真实的今天我不继续讲了，你需要记住，彼得跟我们说，我们每一个对主来讲都很宝贵，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我们属于他，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主啊，我不再属于自己的了，我属于你的我今天要为你来活。所以我们每天的开始就应该这样，一起来就应该为主来活。主啊，我属于你，我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说这样我就这样做，我今天要为你来活。所以我每天我开始的时候都这样来活。主啊，我不属于你的我不属于我自己的，因为我属于你，主啊，今天我要为你来活这个是我们每一天应该开始应该这样的。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每天就这样开始。我不知道是不是解释了我为了这个原因那么长寿。我们不可以和神讲价，我们需要为他来活，什么价都不讲。阿们。亲爱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心提起来给你，你清楚我们和你的关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心里面的心思意念今天下午我们听了你的话，我们也看过你怎么描述出来，我们感谢你你在跟我们说，我们不属于自己，我们属于你的。好像我们掰饼的时候，我们是你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的名求，阿们。我发觉不能够 再加上什么？我们的主是无限的，主的话语里面啊，他的话是无限的。我们先看一些经文，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开始。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开始，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十六节、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即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还有以斯帖书，以斯帖记，以斯帖第四章，以斯帖第四章，第四章十三节，以斯帖记第四章十三节，莫迪改托人会父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们今天下午来思想这句话。现今的机会，若我们在祷告，感谢主，今天下午我们有机会来拜饼，我们可以和世上一同的弟兄姊妹来纪念你的死。你33年在地上是舍己，你每一次都走十字架的路，你在地上33年都有表示你完全的爱。你常常考虑到别人，你常常是付出的。感谢主，你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真是你骨中的骨。我们有你的生命，有你的性情，透过你话语，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我们可以和你有很亲密的关系。你比我们最亲的人更近我们。感谢主，你念理我们的话，我们求主你继续跟我们说话。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无论我们是说是翻译或是听的，都需要你。我们奉主耶稣的无限的爱的名求，阿们。今天下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能够思想最大的心思是什么？世界里面最伟大的心思是什么？在世上其中最大的心思是神是爱，神是爱，神爱你和我，也是很伟大的心思。第三个心思是罗马书第五章的神将他的爱饶管在我们生命里面。第四个最重要的心思，我们可以成为神的爱，在这个世上我们被呼召是做他的爱的见证。神所示的，他的爱是摆在我们里面。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是很重要的，神的爱饶管在我们心里面，然后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性情的性质，神的爱就显明出来。我们想一想当我们思想到神的爱是没有边缘，是没有限制的，他爱每一个他接触的人。有人用口水来吐上去他的脸，但是他没有骂他，他说我为你死。主耶稣的爱在莫德莱玛利亚那个妇女的面前也融化了他的心。因为这个妇女很多年间她是一个不好的女人，因为她没未曾经历过 经历过人的爱。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里那个妇人，她也没有经历过人真正爱她。在圣经里面我们找到很多的例子是告诉我们神的爱，他怎么爱每一个人，这个爱现在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何等的愚昧，好像缩了门他去捕风，他去抓那个财富，他捉拿那个地位，他是捉拿那个财物。这一切的事情都是气一样，精气一样，是空虚的，是空的。但是神把他的爱给过我们，他给我们一切，我们可以取气去，因着信我们可以接受接纳，这是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人在诡诈的，他也诡诈的心，他很愚昧，他人的心被欺骗了。因为人呢，他不要神的丰富的生命他只要这些地上空虚的东西。今天我想讲我们的责任我们需要分享这个爱。神怎么将他的生命来摆在我们生命里呢我们怎么把他的爱来分享呢？我举一个例子关于军事的策划。在军事里面，他如果要攻击一个地方你可以从天上放炸弹，放很多炸弹。你要炸的人，他们就往更深的地方来躲。当你停止炸弹的时候，那些人会走出来，那个时候你就用枪来杀他。这个军事里面的策划就更主在圣经里面的策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要去攻打这些地方的时候，都用了同样的策划。比如说这个讲台是一个岛那里不够军人，所以一个要点他们要决定，那个军队就落在那儿。在那里需要几个人他们需要设立那个信号的交通。那之后后面来的军人就是带着食物，当这个要点巩固了之后他们就可以，那里有一个被巩固的军兵。这也是神的方法，他常常是寻找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以致他能够用他的爱饶管在他身上。一个人不需要讲很多话，那神的爱从他那里显出来。好像弟兄刚才讲那个青蛙的故事那个青蛙长大了那个青蛙它长大了就不像它以前好像蝌蚪一样是一个婴孩，就好像它我们以前我们是年幼的基督徒，我们很快生气，但是我们长大了就不会那么快生气了也许我们会担心我们的工作，但是现在我们蛮有信心了。以前挂虑很多事情，现在不挂虑了，因为我们信靠主，信了主之后我们也没有什么惧怕了。如果今天死没关系，我们会和主在一起。这是我们的呼召，是你的呼召。神在这里找人，要是不是为了这个时代。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是狗吃狗的一个世界。雇工不会看顾，雇主不会体恤他的工人，雇工也不管雇主。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每一个人都为了钱，甚至新主的人都写最大的支票，但是付出的是最小的我们做雇主，我们就想怎么可以叫雇工做最多的，但是我给他最小的。所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常常被欺骗了弟兄姊妹们，我很清楚的来跟你讲你需要做一个最好的雇工或者最好的雇主。我们主耶稣都为了我们祷告，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每一天都需要 成为主的爱的图画。人是恩慈的，爱是温柔的，爱会赦免人的，爱不会去怀疑人的，爱是爱敌人的，爱是我们会爱护软弱的，因为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不是我们自己拥有的。我们今天是见证这个爱，我们不需要就是把属灵的律法来敲人家的头上。为什么人被吸引到主那里去呢？是因为爱。这现在是我们活的时代，我们每一个都有这个责任。挪亚他明白这一点，挪亚就是那个焦点，那个挪亚是那个他的世代里的做爱的榜样。你今天会不会失望呢？当你看到周围的人他对属灵的事情不感兴趣，你说挪亚那个时候怎么样呢？那个时候除了挪亚之外没有别人是对神有感兴趣的，只是挪亚和他一家人。但是神可以在他家里的人的身上可以做工。挪亚把他的信心放在他建造的方舟，这个方舟是代表主基督的。这个图画是代表我们和主的一。好像摩西也明白那个时代。我们常常说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很黑暗的时代，在挪亚的时候再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是比他的时代更黑暗。但是我们知道挪亚他听从主，挪亚在主的面前得了恩典。你和你周围的人的关系是不是有问题？比如说你和你妻子或者丈夫有隔绝年轻人你和父母他们是不是有一个距离呢？在那里神不可以祝福你，神不可以爱，神不能够在那讲他的爱饶管在你心里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就没有准备好了。摩西预备好了。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是为了这个时候他被呼召到那个国度，因为他本来就做埃及的一个公子，但是神呼召他出来带领他的百姓。摩西知道他在地上是为了什么，他要爱神，也和别人有彼此相爱。他40年在旷野，那个时候他家人都说他百姓都控诉他，但是因为摩西的爱，他为了百姓祷告。那个时代摩西他知道，他认识那个时代今天来讲都一样，对我们也一样，我们需要认识这个时代。还有以斯帖他知道现今的机会的时代。这里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在王宫里，她到了这一点，她可能需要献上自己的生命，因为她已经经历了神的爱在她心里有对神的爱，也有对她百姓的爱她就能够说，为了现今的机会，我把我的生命性命来摆上。大卫的生命的故事也是同样的，他一生的生命是为了神来活，是为了他的时代，所以要得着那个机会，他就也不算自己的生命。还有腓力四人，他们不是个人的问题，是整体的问题。大卫好像神的，为了神的征战，为了神的呼召，他就做了他的份，在那个时代他做了他的份，那是最有光彩的。诗篇132，换句话说，他知道他在地上他的生命是为了什么的。第四节诗篇132篇第4节，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的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的居所。13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我是 因为是我所愿意的。大卫是被神的爱充满了，这就是他生命上的目的啊。神的爱在他身上，叫他每天都献上给神，一路的交出去，交出去，为了他的百姓啊。这也是我们的护照，这个是我们一同整体的护照啊。有两三个爱神的人，他们彼此相爱。这个世界不明白神做的工作，但是两三个人说主他是他们的头的时候，他是我们生命的头，他是我们的聚会的头。我们不能够定什么或者安排什么，如果主在意外，所以我们需要神的爱来充满我们。所以我们的交通是我们有彼此相爱，我们就不会彼此怀疑。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只有一点一个事情把他们连起来，就是神的爱。好像一男一女他们要结婚，他们的婚姻可以是很大，但是他们大家都可以说我们需要买房子，你工作我工作来建造这个房子，但是不会把他们两个来连在一起啊。如果他们说我们生孩子啊，两个孩子三个孩子，但是三个孩子都不可以把他们连在一起，只是神的爱，只是神的爱可以把人连在一起。所以我们首先需要认识他。当我们每个早上我们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主的时候，我们需要求他和他的爱来充满我们，这是神所要的。这里在这个人的身上，神就可以，他的名字就在那。这个是以斯帖所认识的。约伯呢？约伯也认识这一点，摩西也认识这一点，大卫、挪亚每一个都，他们每一个都认识这一点。不是为了做属灵的伟大的人，是我们愿意降服在主的面前。我们愿意不愿意做这种的见证呢？是有证据，是改变了生命的证据。我们越来越发觉自己是软弱，我们发觉我们的爱是何等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求主进来。如果你说你有很多的爱，那你就你的房间你的身体就没有再没有空间了。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查经，我们需要查经，查经神的话的结果神的工作挺有意思的，他把很多不同的人就召聚在一起，不只是在他们把他们放在神的身体里面，就是教会。好像两个人结婚，神都很奇妙的工作，他把两个很不同的人放在一起，叫他们联合。我们那个蜜月期过了，我们就发觉哎呀，这个人呢真讨厌死我了，但是神就把这个人就为你安排那个人你就需要学习神的爱了。每一次你见到那个令你讨厌的人，你就需要到神的面前来求他给你爱这个是每一个关系的那个秘密。我们需要跟主说，主啊，我需要你的爱你让主进你心里。若有两个弟兄他们真的彼此相爱的时候那里神就可以得着那个教会了。我们这个教会就可以成为好像以赛亚书62章的那个，他们可以做一个守望的人了年轻人大人，我们有神的爱我们要神的爱还是要世上所有的呢？不可以比较的。一个最聪明的人就是所罗门，他后来他就发觉那一点了。我们结束祷告。主啊，感谢你的爱，主啊，你的爱何等的广大，主啊，你为我们我们反叛的人来死，主啊，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了这个你爱你的敌人，感谢主你。现在你要将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你要叫我们来分享这个爱，在我们的相交的时候在我们这个人里面，感谢主你这么高的呼召， 主啊，愿我们不把我们的魂卖给世界，让我们寻找那个为首的，让我们得着那个奖赏，就是基督自己，叫我们在地上做你自己的器皿。感谢主，你把我们成为你骨中的骨，我们也有你的圣灵。主啊，我们求你就会给我们。主啊，求你的灵，我们呼进去，吸进去你的灵，叫我们可以显出对父母的爱，叫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对我们周围的人都有爱，叫我们对我们的老板我们有恩慈有顺服。靠着你的生命，靠着你的生命，主，我们。